Our Heavenly Father has given His
天父已经赐给他的儿女两种与他沟通的管道，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人管道和圣职管道。每个人都应当了解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沟通管道，借由他们接受指引。在个人沟通管道方面，我们直接对父祷告，而他透过个人管道回答我们的祈求，这是他建立的管道，不需要经过任何凡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而他透过圣灵或其他方式回答我们的祈祷。圣灵的使命就是为父与子做见证，做见证，引领我们找到真理和指示我们所有当做的事。这个透过圣灵与天父沟通的个人管道，正是我们获得对真理的见证、知识，以及从慈爱天父获得个人指引的宝贵泉源，也是他奇妙的福音计划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让他的儿女都能获得对福音真理的个人见证。透过圣灵直接与天父沟通的个人管道，必须建立在个人配称的基础上。这项原则十分重要，因此我们被吩咐要在每个安息日领受圣餐时更新我们与神所立的圣约，这样我们才配获得这项应许，能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指引我们。在与主沟通的个人管道方面，我们的信仰和做法和坚信神与世人之间不需要任何凡人做媒介的基督徒相似。他们相信在马丁路德称为所有信徒的圣职这项原则之下，每个人都拥有与神之间往来的权利。我稍后会再谈到这一点。这种个人的沟通管道对于个人的决定和家庭的管理这两件事都具有无比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教会里有些成员低估了自己多么需要这项可与神直接沟通的个人管道。因为先知的领导地位极为重要，有些人因而寄望由圣职领袖替他们做个人的决定，他们应该自己透过个人管道来获得启示而做的决定。而圣职管道的运作主要是为了管理教会事务而与上天所进行的沟通。个人的决定和家庭管理的事务主要属于个人沟通管道的范围。关于直接与天父沟通的这项珍贵的个人管道，我还要再提出两点劝告，每个人都应该谨记。第一，完整的个人管道无法独立于圣职管道之外单独运作。圣职的恩赐是神与世人沟通的方式，这项恩赐是由持有圣职权要之人授权，并借由圣职权柄授予我们的，不会只因为我们想要或相信就赐给我们。持续有圣灵为伴的权利，则需要我们在每个安息日配称的领用圣餐，更新我们在洗礼时所立的圣约及承诺服从和为人服务时，才能确保这项权利。同样的，我们若是不服从圣职管道，或者与这个管道不和谐，那么我们也无法透过直接沟通的个人管道获得可靠的结果。主已经说过，天上的能力不能被控制或运用，唯有借正义的原则才可以。不幸的是，违反神的诫命或不服从圣职领袖劝诫的人，往往宣称神已经向他们启示，要他们不必服从某些诫命或遵循某些劝告。这些人或许真的获得了启示和灵感，但这些启示或灵感的来源绝对和他们所想的不同。魔鬼是谎言之父，他一直处心积虑地运用各种巧妙的模仿技巧破坏神的事工。在个人管道中，天父透过圣灵对我们直接沟通，而圣职沟通管道不同的地方在于，圣职管道 另外需要媒介，也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教会，以及他任命的领袖。因为耶稣基督完成了赎罪牺牲，所以他能够指定我们必须做到哪些条件，才有资格获得因他的赎罪而带来的祝福。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有了诫命和各项教仪，我们必须订定圣约，我们也借由这个方法让自己有资格获得应许的各项祝福。这些祝福都来自于以色列圣者的慈悲和恩典，并在我们尽力而为以后。耶稣基督在尘世传道期间，将承受他名的圣职权柄授予世人，也建立了一个以他命名的教会。他的圣职权柄在这最后一个福音期复兴，他也已经透过天上使者施助先知约瑟四命，在这最后福音期里重建他的教会。这复兴的圣职与重建的教会，就是圣职沟通管道的核心。圣职管道就是神透过古代经文对他儿女说话的管道，今日他也运用这个管道对世人说话，透过活着的先知、使徒和其他蒙启发的领袖教导和劝诫世人。透过圣职，我们得以接受必要的教仪；透过圣职，我们得蒙召唤在神的教会中服务。他的圣职是我们借以完成这些事工的能力，他的教会就是让我们有特权参与完成主的事工所必要的组织活动的方法。这些必须由组织完成的活动，包括宣讲福音、建造圣殿和教堂，以及救助贫困者。在圣职管道方面，我们的信仰和做法与一些基督徒相似，也就是借由圣权柄所执行的教仪，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须由获得耶稣基督授权和赐予能力的人来执行。我们也相信这一点，但在权柄的来源方面，就和其他基督徒有所不同。某些本教会的成员或先前曾是本教会成员的人，无法看出圣职管道有何重要。他们低估教会、教会领袖和活动的必要，他们完全仰赖个人的沟通管道，走自己的路，想自己阐释教义，主导与教会对立的组织，完全背离了先知为领导者的教导。这些人反映当代对于被轻蔑的称呼为有组织的宗教的敌意。凡否认世上需要有组织的宗教的人，就是在否认夫子的事工。夫子在全盛时期成立了他的教会，召唤了教会职员，又在近代完成重建工作。由神圣权柄建立的有组织的宗教是不可或缺的。使徒保罗说，要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牢记主在近代启示里所做的宣言，也就是主的仆人们的声音就是主的声音。我想针对我们对重要圣职管道的依赖，再补充两个重点。这两个重点大家都应该谨记。第一，圣职管道不会取代我们对个人管道的需求。我们都需要对真理有个人的见证。当我们的信心还在成长时，我们必定会仰赖其他人的话语和信心，例如父母、教师或圣职领袖。但如果我们只依赖某位圣职领袖或教师来得到对真理的个人见证，而不是透过个人管道来获得那项见证，我们就永远有可能因为那人的行为而失去见证。要获得对真理完整的了解或见证，就不应当依赖任何一位凡人作为自己与天父之间的媒介。第二， 圣职管道和个人管道一样，除非我们保持配称和服从，否则无法为我们的益处而充分且适当的运作。很多经文都教导，如果我们持续严重违反神的诫命，就会被剪除，与他隔绝。在这种情形下，主和他的仆人就会受到强烈的约束，无法给我们灵性的帮助，而我们也无法自己获得这些帮助。历史中一个鲜活生生的例子，显明主的仆人与圣灵保持和谐的重要。年轻的先知约瑟·斯密无法在气愤或心烦的时候进行翻译工作。大卫·惠特茂回忆说，有天早上他正要继续翻译工作时，家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的情绪很不好，他和妻子艾玛有些争执。我和奥利弗先到楼上，不久约瑟也跟着上来准备继续翻译，但是他什么都做不下去，他一个字也译不出来。于是他下楼到外面的果园里祈祷，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回到屋里请求艾玛的原谅，然后上楼继续翻译。结果翻译工作变得十分顺利，除非约瑟谦卑忠信，否则他也会一事无成。我在结语中要进一步举例，说明天父为了他儿女沟通所建立的这两种管道缺一不可的原因。这两个管道对于完成天父的事工，其为他的儿女带来不死和永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古代经文里的一个故事阐明了这个道理。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劝告摩西不应该事必躬亲，人们从早到晚聚集在摩西身边，仰赖他们的圣职领袖去求问神，替他们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们通常只注意到经文中叶特罗如何劝告摩西要任命夫长来处理人民间的纷争，但在他给摩西的忠告当中，同样揭示了个人沟通管道的重要，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换句话说，以色列儿女应当被教导，不要每个问题都求助于圣职领袖。他们应当了解诫命，自行寻求灵感来解决大多数的问题。最近发生在智利这个国家的事，正说明了这两种管道缺一不可。智利遭到了强震的蹂躏，教会的许多成员无家可归，有些人失去了亲人，许多人丧失了信心。由于本教会对这些灾害已经做好了应变措施，所以能迅速地提供灾民食物、庇护所和其他救援物资。智利的圣徒们透过主的教会以及教会领袖回应他们物质需求的方式，听了主的声音。但是圣职管道所给予的帮助不论有多充足还是不够的，每位教会成员都需要在个人祷告中寻求主，直接获得由圣灵给予寻求和倾听之人的安慰与指引。传道事工是另一个显示这两种管道都十分重要的明证。蒙召唤去传教的弟兄姐妹都配称并且愿意去做传道事工，因为他们透过圣职管道接受到教导，并且经由个人管道获得见证。他们经由圣职管道受到召唤，接下来他们以主的代表的身份，并且在他圣职管道的指导下教导慕道友福音。诚心寻求真理的慕道友会倾听他们的信息，而传教士会鼓励他们做祈祷，以透过个人的沟通管道自己知道这些信息的真实性。我要举最后一个例子，说明这个原则如何适用于家庭和教会中的圣职权柄。教会里所有的圣职权柄都是在一位持有圣职权要的人的指导下运作的，这就是圣职管道。而家中的主理权柄，不论是父亲或单亲母亲，在运作上不需要从任何持有圣职权要的人那里获得授权。这就好比个人管道，这两种管道都必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里运作，我们才能有所成长，获得天父在为他儿女订定的计划中所昭示的永恒目标。 我们必须平衡妥当地运用个人和圣职这两种沟通管道，以努力达成我们在城市生活中学习成长的目的。如果个人的宗教行为太依赖个人沟通的管道，则个人主义将抹煞神圣权柄的重要。如果个人的宗教行为太过依赖圣职沟通的管道，则个人的成长也会受到限制。神的儿女需要这两种管道共同运作，才能达成其永恒目标。复兴的福音教导世人这两种管道，且复兴的教会提供世人这两种管道。我见证主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持有权要来管理圣职的管道。我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他的教会。我要为复兴的福音做见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透过与天父沟通的宝贵个人管道知道其中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